浩然爸爸讲三国演义第十四集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话说曹操打败了袁绍，北方基本上都已在曹操的掌握之中，而刘备带着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去投奔了荆州刘表，屯军在新野县。这一日，忽然有一名名叫单福的人前来投靠刘备，刘备大喜，赶忙拜他做了军师，调练本部人马。而此时曹操手下部将曹仁屯军樊城，对荆州虎视眈眈，但荆州毕竟城池坚固，兵马雄壮，并不能轻易攻打。于是他们便派兵前来攻打刘备所驻守的新野。这一切都在单福的意料之中，对刘备说道，他若是提兵而来，樊城必然空虚，我们可趁机去夺取。曹仁领军而来，布成了一个阵势，大声问道，有人认得我这阵势吗？单福上高处一看，对刘备说道，此乃八门金锁阵，八门有修、生、伤、度、赢、死、金开八门，但曹仁学得不精，这八门阵啊，虽然布置得整齐，却少了一名主将，如果我们从东南角上生门攻打进去，从正西方的隐门出来，这个阵势一定会乱。刘备乃令赵云引500军从东南角呐喊着杀入军中，杀得曹仁军大乱。曹仁退走之后，在半夜时分带兵前来劫营，但这又在单福的意料之中。曹仁的兵将接近刘备的营寨，只见寨中四面火起，曹仁立刻便知道自己已是中计了，急忙命令退军。等他退到了河边，刚想寻船渡河，岸上又杀来一彪人马，为首大将乃是张飞。曹仁一路落荒而逃，好不容易渡过河，回到了樊城城下。只见城上一声鼓响，一位将军引军而出，大喝道，我取樊城多时了。曹仁放眼一看，乃是关羽、关云长。这曹仁慌忙逃回许都去了，半路上一打听，才知道刘备乃是得了一名名叫单福的军师。曹操见曹仁大败而回，于是问身边人呢，这单福何许人也？我为何从未曾听说过呢？谋士程昱笑道，哈哈哈，丞相啊，单福不过是他的化名而已，本名叫做徐庶，字元直。曹操又问呢，这徐庶之才比你如何呀？程昱回答道，超出我10倍啊，丞相。这一天，徐庶收到了一封信，看完之后不禁泪流满面，来见刘备，主公啊，我本名叫做徐庶，因为避难才不得已改名叫做单福，听闻主公贤明，所以特地来投，想要为主公效犬马之劳，可不料如今曹操却囚禁了我的老母亲，要加害于他，老母亲写了一封信来唤我前去，母命不可违，不得已来向主公辞行啊。刘备虽然万分不舍，但毕竟曹操抓了徐庶的母亲，总不能强行把他留下吧，只能与徐庶并马出城送他离去。徐庶哭着说，主公啊，纵使曹操逼我，我这辈子 不会为他提供任何一个谋略。刘备不忍相离，送了一程又送一程，看着徐庶乘马而去，刘备一直张望着徐庶远去的背影，却被一片树林拦住了。刘备很生气地命令左右，给我把那片树林全都砍了，因为它阻隔了我张望徐元直的视线。正说着，忽然看见徐庶又拍马回来了，刘备大喜过望，元直，你是不走了是吗？却原来因为母亲被曹操所抓，徐庶心乱如麻，这时候才想起来自己忘记了一件事情，赶紧回来对刘备说道，主公啊，在南阳有一位绝世奇才，姓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，自称是卧龙先生，主公若得此人辅佐，何愁天下不定啊。却说这徐庶赶到了许都，与母亲相见，母亲大怒，责备他弃明投暗，于是自杀而亡。徐庶悲痛万分，发誓从此以后一言不发。而刘备一想到诸葛亮，心里头激动得一夜睡不着，如果能够请到这样的人来辅佐自己，建功立业就有希望了。他眼巴巴地等到天亮，赶紧起身带着关羽、张飞，叫人挑了礼物去南阳隆中拜见诸葛亮。刘备等人走了好几里路，远远看去，只见卧龙庄前一片篱笆，围着几间茅庐，绕着茅庐种着一片翠竹，十分清静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一齐下马，刘备上前敲门，一个童子开门出来问道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刘备请求拜见诸葛亮先生，童子说道，哦，先生呀，一早就出门去了，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知道。刘备非常失望，待在那里半天不说话。张飞、关羽都劝刘备先回去，等探听到了消息再来。刘备还要再等，张飞早已不耐烦了，几次催促，刘备才同意上马回去。正走着，迎面来了一个衣着整洁、容貌俊秀、气宇不凡的人。刘备只当是诸葛亮回来了，慌忙下马拜见，才知道这个人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。刘备与崔州平谈论天下大事，十分敬仰崔州平的才学，请他出山相助。崔州平却说道，我向来闲散，不习惯受约束，无意争取功名啊。说完拄着拐杖走了。刘备望着崔州平远去的背影，一直都在叹息。这一日，刘备在新野听说诸葛亮已经回家了，非常高兴，立即吩咐备马要去拜访诸葛亮。张飞说道，
哥哥，找一个乡下人，哥哥何必亲自去呢？派人去把他叫来就行了。
刘备说道，求见贤人，即使我亲自去，还恐怕他不肯出山嘞。刘备上马，关羽、张飞只好一同前去。此时正是寒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张飞一路上嘀咕不停啊，
这地冻天寒的，跑这么远的路去见一个无名之辈，真是不值得呀。
刘备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，你怕冷，那就请回去吧。张飞赶紧说道，
笑话，我死都不怕，怎么会怕冷呢？
兄弟三人冒着大雪来到了卧龙岗。刘备一眼看到有个童子正在院子里扫雪，急忙下马问道：请问先生在家吗？童子说道：正在草堂看书呢。刘备十分高兴，他们随童子来到了中门，看见草堂上有个少年正在火炉旁吟诗。刘备怕打断了先生吟诗的兴趣，只好静静地在门外等候，里面读诗的声音停了，他才恭恭敬敬地走进草堂拜见，说明了来意。不料这位少年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。刘备问起诸葛亮的行踪，诸葛均说道：哦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刘备叹气道：哎，我福分前两次都没有遇到先生。过了一阵儿，新年刚过，刘备挑了一个好日子，准备再上隆中去请诸葛亮。他们在卧龙岗边遇到了诸葛均，得知诸葛亮正在家中，刘备便兴冲冲地去庄前敲门。诸葛亮的童子忙出来说道：先生在午睡呢。刘备叫大家不要惊动先生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，见草堂榻上果真睡着一个人，便站在台阶下静静地等候。这等待的时间长了，张飞便不耐烦起来，嚷嚷着要放火烧了诸葛亮的房子。关羽连忙劝住。等到诸葛亮醒来，伸完懒腰，边吟诗边起床，这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天。童子来告诉诸葛亮：先生，刘皇叔在外面等候了很长时间了。诸葛亮赶忙出来与刘备见礼，刘备这才真正见到了诸葛亮，一表人才，风度不凡。刘备说道：先生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奸臣当道，我不自量力出来伸张正义，很希望得到先生的指教啊。诸葛亮笑了笑说道：我不过是个种田灌园的，怎敢在皇叔面前谈论治国安民的事情呢？刘备再次下拜，诸葛亮连忙把刘备扶起。他见刘备诚心诚意，三顾茅庐，心里也是十分感动，便取出了一幅地图，摊开来说道：西川54州，曹操占有天时，孙权占有地利，将军，你想要成就霸业，必须依靠人和，可以先取荆州，后取西川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，与曹孙两家成鼎足之势，然后再求发展。刘备一听，果然，虽然诸葛亮只是三言两语，但是却把这天下形势讲得相当透彻。他恭请诸葛亮出山相助，诸葛亮没有答应，刘备急得泪流满面，苦苦哀求。诸葛亮见他这般诚恳，非常感动，同时也觉得天下战乱，百姓苦难深重，要想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，或许这个刘备可以办到，于是答应了刘备的邀请。回到星野以后，刘备对待诸葛亮像师长一样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整天讨论着天下大事。而这关羽和张飞两个人看了，心里却大大的不服。而此时，江东孙权得贤士相助，事业日盛，江中竟有战船7000余只，拜了周瑜做大都督，总督水陆军马。曹操呢，一心想要平定江南，统一天下，他命大将夏侯惇为都督，带领10万军马 意图拿下刘备的新野。消息报到新野，这张飞对关羽笑道：“二哥，曹军可是来了，这回可以让诸葛亮前去迎敌了吧？”正说着，刘备进来了，夏侯惇引兵到来，如何迎敌呀？张飞便道：“哥哥，你何不使那孔明啊，那诸葛亮去啊？”刘备一惊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孔明用智，二位弟弟逞勇，大敌当前，应该同心抵御，哪可推脱呀？”这关张二人暗笑着出去了。刘备便请诸葛亮调度军事，又怕关羽张飞两人不肯听从号令，就把自己的佩剑印玺全都交给了诸葛亮。诸葛亮先令关羽带1000军到博望坡左边的玉山去埋伏，等曹军到放过去便了，但看南面火起，再纵兵出击，乘势烧掉曹军的粮草。又令张飞引1000军到博望坡右边的山谷里头埋伏，只看南面火起，便向博望城进发。又命500军预备引火之物，在博望坡后两边等候，曹兵一到便可放火。诸葛亮还令赵云为前部，但只许败不许胜，然后又请刘备本人自引1军作为后援。诸葛亮调派完毕，关云长觉得奇怪，便讥笑他道：“我等都出城迎敌，军师干什么呢？”诸葛亮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我只坐守县城，等你们得胜回来吃酒。”这张飞一听便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我等都去厮杀，你却在家里坐着，军师好自在啊。”诸葛亮指着刘备的宝剑印玺严肃地说道：“主公剑令在此，违令者斩。”刘备连忙说道：“军师运用了好计谋，我们才能够打胜仗，二位弟弟不可违令啊。”这关羽张飞二人冷笑着出去了。却说这曹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惇到了博望坡，只见刘备这边旗帜杂乱，队伍不齐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人人都说这诸葛亮像是天人一般，你们瞧啊，像这样的军马也敢来和我对敌，真是笑话。且看我去活捉那刘备、诸葛亮。”两军交战，赵云出战，打了一会儿，赵云就假装抵敌不住，败退下去。夏侯惇拍马追赶，一直赶到了博望坡，忽然就听得一声炮响，刘备引军冲杀过来接应，可是战了一会儿又退去了。这夏侯惇看不起刘备的军马，拼命追赶。正在这时，只见背后火光冲天，两边的芦苇也跟着烧了起来，一刹那间四面八方都是火，风大火猛，声势着实吓人。只听见背面喊声震天，夏侯惇只能冒着烟火没命地逃跑。赵云回军来赶杀，不一会儿夏侯惇又遇上了关羽、张飞两军截住厮杀，曹兵死伤无数，夏侯惇只好收拾残兵败卒，垂头丧气地回到许都去了。打了这一次胜仗，关羽、张飞两人才大大的佩服诸葛亮的才能。当他们收兵回来，半路上只见一队人马拥着一辆小车缓缓地从山后出来，诸葛亮悠闲自在地坐在车中，关羽、张飞二人一见，不觉就跳下马来，拜伏在诸葛亮的车前。诸葛亮回到新野城中，对刘备说道：“主公啊，
如今夏侯惇败去，曹操一定会自引大军再来攻打新野呀。曹操自引大军来攻打新野，又会是怎样的一场大战呢？更多《三国演义》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《赵子龙大战长坂坡》。